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，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。在今天的节目里啊，江平安牧师要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最后的部分，就是第28章16-20节。主耶稣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在这卷福音书的结尾，马太向我们表明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是一个神掌权的新的世代的来临。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尽管门徒有疑惑，但主却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因为他是复活的主，掌权的主，这是交托大使命的前提和基础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所传的是天国的福音，是君王的托付。这样的大使命首先关乎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和信心的铸建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君王的权柄会如何的彰显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江平安。我们今天很高兴又可以一起来听神的话。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6-20节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是马太福音最后的部分。今天的经文这样说，马太福音28章16节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上次看了马可福音最后的部分，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最后的部分。那马太跟马可有它不同的地方，马可福音所指向的主题是主耶稣是做仆人的，是一位行动者，是一位从神那里得到差遣来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的人。那当然在马可福音直到最后呢，还是体现出这样一个特点，耶稣同样的把使命、把工作、把该做的交代给门徒，让他们去实行，而且有神迹奇事伴随作为一个证据。那马太福音呢，它的主题是主耶稣是王，王是有权柄的，王是可以去打发、去差遣门徒做各样的事情。所以今天借着马太福音最后的部分，我和大家来谈权柄何时彰显，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权柄的彰显。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最后记载的这个部分，虽然有些话我们看的时候容易把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最后部分的场景混淆起来，但是细看你就知道不一样的。马可福音讲的耶稣向门徒显现，是门徒在坐席的时候，他们在一个房子里边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。而马太福音呢，28章16节就说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这是在一座山上，这个地点是在加利利， 如果参照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的内容，那可能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是时间上会稍微早一点，是门徒当时还在耶路撒冷，耶稣受难埋葬复活三天之内，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，耶稣就开始向这些躲在房子里边关上门不敢出来的门徒显现。而这一次呢，是在加利利，门徒要回到加利利去，可能要走一段时间的路，他们要回到他们本身跟随耶稣的那一个区域，就是耶稣传道的区域，耶稣曾经在那里教训人，在那里行神迹，在那里供应许多人需要的地方。这次马太福音的记载说，十一个门徒他们往加利利去了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这里没有说哪一座山，或许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八福山，那也是山，或许是在耶稣登山变相的塔伯山，那也是一座山，但这一次确实没有说在哪里。总而言之，一定是门徒以前跟耶稣相处过的一座山，相对也比较熟悉的一座山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应该是耶稣复活在耶路撒冷向门徒显现，和耶稣最后升天又回到耶路撒冷，在东边的橄榄山升天之间的某一个时间段。这一段时间有40天，从他的复活到他的升天。这次圣经这样记载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疑惑是门徒常常会有的一种状态，疑惑有的是跟我们本身理性里面所知道的真理，跟我们实际有过的经历，不见得都直接有关系。我们对真理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我们受过很好的神学的培训，甚至得到神学的学位，真理上很清楚了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疑惑。有时候我们经历过很多的神迹，我们看到过很多的异象，可是在某种场景之下我们还是会疑惑。我想也正是这样的原因，耶稣向门徒的显现就不是一次而已，显现一次，有人觉得说只要有一次，那我所有的疑惑都可以除去了，都不再有了。你从门徒经历的就知道，明明前面有过嘛，十一个门徒在坐席的时候耶稣已经向他们显现了，这一次见了耶稣，圣经说然而还有人疑惑。疑惑真的是好像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软弱，一种我们内在摆脱不掉的一个光景，就是疑惑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耶稣会一次一次的在门徒的生命里面工作，让人不疑惑，让人确信。事实上，当门徒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在做这样的事情，你记得吗？很多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，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心呢？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，就是他们的信心有的时候会强一点，会坚定一点，有的时候又会动摇，又会软弱。此时门徒又有点疑惑，所以耶稣再一次的向他们显现，他所行的是让门徒再一次的亲眼目睹复活的救主，亲耳听到他的吩咐，亲身去建立他同在的真实。所以后面我们不论从约翰的书信里边你也可以看到，从彼得的书信里边也可以看到，他们都说我们传给你们的是我们亲眼见到的，是我们亲手摸过的。 彼得说我们是真的见到他的荣耀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亲身的经历非常的重要。而这一次耶稣跟下来有一个宣告，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权柄给我了。权柄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宣告啊。权柄可以在生活中，可以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显出来的。是门徒可以去经历，可以去体验的一种实际。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宣告他的权柄，他就是要门徒借此去胜过各样的仇敌。权柄是有能力的，权柄是可以帮助人得胜的。胜过什么呢？当然首先就是胜过罪恶。罪恶在我们的里面总是一种捆绑，罪恶在我们的里面总是一种阻隔，使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无法那么亲密，使得我们会被控告，会被撒旦控告，使得我们会被缠住无法摆脱，因为罪恶有它的权势啊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的私欲。罪恶往往是行出来的，罪恶往往是在我们的外在生活中看得见，或者呢是在我们内在的思想和我们的言语中可以发现的。但是私欲有的时候隐藏得更深，私欲也是我们里面最大的敌人。圣经说私欲是和神的灵彼此争斗的，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应该是很强的，但是私欲呢，也是我们一生可能不能完全摆脱掉的东西。耶稣说，我有权柄，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属于他的人，有他同在的人，有他在我们的里面的人，也可以胜过私欲，当然是靠着他。而最重要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最后的仇敌是死亡啊。很多人怕死，对不对？包括很多的基督徒，一提到死亡就觉得不吉利，一提到死亡就回避。特别是中国人，一提到死甚至连谐音字都不愿意提到。为什么？害怕吗？但是耶稣有权柄，他的权柄同样胜过死亡，因为他的权柄胜过罪恶、私欲、死亡，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胜过罪恶，胜过一切的私欲。而他的权柄的彰显，是神让他也胜过死亡，从死里复活。这一切，他宣告，都是权柄赐给我了。这权柄是胜过地上所有一切的，不但胜过罪恶、私欲、死亡，也胜过撒旦，胜过那一切的仇敌的势力，胜过所有的污鬼，胜过所有的一切和神来做争斗、来抵挡、来攻击的恶的势力。耶稣说权柄赐给我了。接下来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。权柄已经给我了，而这个权柄显然也直接跟门徒的使命发生了关系。这个权柄也给了门徒，权柄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权柄给我了，我可以打发你们，我可以差遣你们。权柄给我了，我也可以让你们去经历这个权柄所带出来的得胜。他对门徒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句话的翻译，无论是中文的圣经版本还是英文的圣经版本，通常的翻译都是说你们要去，好像作为一个祈使句，作为一个命令， 你们去吧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但严格来说呢，在希腊文原文里面，它是一个不同的表达。它的表达就是，它是一个分词结构带出来的句子。如果要按照那个句型直接翻译的话呢，就是无论你们去到哪里，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不是说 Go, make all nations my disciples, 而是英文翻成 As you go, 随着你们走出去。Make all nations my disciples, 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。但无论是哪一种，这里就是使命。使命就是随着门徒的一生要去实行的事情。走出去，无论走到哪里去，就是要让人做耶稣的门徒。什么是做门徒？做门徒的意义就是做一个跟随者，跟从耶稣的人，做一个效法基督而行的人。当然，这样的人也一定是一个生命不断改变的人。生命的改变是依靠耶稣的权柄。我们前面讲到，耶稣给门徒有应许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而上一次我讲神迹的时候，多讲到的是外在的神迹，因为是对应前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16章里面的经文，提到赶鬼、说方言、提到医病、提到喝了毒物不受害、提到手可以拿蛇等等。但是对门徒来说，更多需要去经历的就是从一个不能跟随的人，从一个不能效法把耶稣作为榜样的人，总是按照自己的私欲去行的人，经历生命的改变，经历一个从里面出来的更新。这其实是最大的神迹。我说过，我经历过很多的神迹，外在的神迹，经历过神听我的祷告，可以医治病人，可以赶鬼等等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很兴奋，确实信心也在被坚固，但是我发现我自己也好，我周围的同伴也好，常常好像就是依赖这些外在的神迹来支撑我的信心，这是不够的。后来我也知道，上帝也不因此而满足的。我们的信心不能仅仅靠外在的神迹而支撑的，而更大的神迹是什么？就是神在改变我的生命，这是我需要的。生命的改变必须你看到要改变，需要被改变，才能够经历改变。当你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，你会祷告了，你会知道你自己改不了。比如说，我们需要饶恕那些我饶恕不了的人，我需要谦卑自己，不张狂，不骄傲，不行那些自己高举自己的事情，或者说言论，我都做不到。但是当你为之去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就在那一个瞬间，神就已经开始在改变你了。他改变你的心思，他改变你的意念，他让你所想的，让你里面所发生的，就是照着耶稣的榜样和模样。这就是跟随者。主耶稣的话是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他没有仅仅说使万民都来信我就完了，使万民都到我面前来敬拜我就够了。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做一个跟随者，做一个效法耶稣的人，做一个生命不断被改变，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的人，这才是大使命。接下来有一句话需要有点解释了。主耶稣说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 父子圣灵的名。可能读圣经比较仔细的弟兄姐妹会发现，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多次讲到门徒出去施洗的时候，好像都没有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，只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了。很多人就出现一个困惑，诶，到底是门徒没有很严格的来遵从耶稣的教导呢，还是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？当然门徒一定是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的，但是在形式上面，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，门徒实际的操作中，他们就简单的说我们奉了耶稣基督的名为人施洗，也就是说这两者其实是等同的。父子圣灵的名跟耶稣基督的名事实上是同一个名。我们注意这里讲的父子圣灵的名，中文反映不出来，在英文在希腊文原文就很清晰，这个名字是单数，不是复数，不是说父有一个名，子有一个名，圣灵还有一个名，而是父子圣灵他们共用了一个名，而这个名跟耶稣的名是一样的，就是那个三位一体之神的名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暗示，或者说也是一个清楚的指向，耶稣他就是神，就是那三位一体的神。当然严格来说他是三位一体之中的一个位格，但是耶稣的名跟神的名是一致的，奉谁的名施洗就做谁的门徒，所以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还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在施洗的过程中间，谁是施洗者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奉了谁的名施洗了。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人施洗，尽管是牧师是长老是传道人为人施洗，但是他们是做了耶稣的门徒，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。当然施洗本身也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仪式而已，从初期教会开始就有很多非常杰出的传道人，他们把施洗这个外在的仪式跟内在的圣灵的工作做过非常好的解释。比如说在第四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安布鲁斯 Ambrose， 他是米兰那个大教堂的主教，也是影响过奥古斯丁的一位传道人，他这样说，在外在的仪式与看不见的恩典及神的同在之间，前者以象征带出后者来适应人的二元性。什么是人的二元性呢？就是人有身体，人有灵魂。他接着说，如此在敬礼中水洁净着身体，在其同时灵魂在被圣灵洁净。所以这是洗礼，这是为什么耶稣要门徒出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。而改教运动的先驱者马丁路德提到洗礼，他也这样说，他说洗礼不是寻常的水，而是水包含在神的命令中与神的话语联合，因此洗礼使罪得赦，并救人脱离死亡和魔鬼，并且凡相信这是神的话语和应许所宣告的，就得着永远的救恩。这两个解释都是非常棒的，也是非常合乎圣经的，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耶稣吩咐人吩咐门徒去履行使命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要让接受相信他的人接受洗礼，这个是所谓大使命的第一部分。 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这是容易忽略的一个部分，但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是不光光要受洗，不光要跟随耶稣，怎么具体的去跟随他呢？不仅仅是神迹奇事，不仅仅是福音的信息本身，而且要遵守耶稣一切的教训，全部的教训。而最后有一个应许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连在一块儿看，你就发现最后那个应许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，条件就是去遵行他的话，神的同在就成为事实。反言呢，如果我们不在意去遵行神的话，那我们的信仰就停留在一个口号的层面，一个外表的层面，我们的内心没有被改变。遵行神的话，你才会看到自己的需要，你才会看到自己里面需要被改变，你才会一一对应去祷告，你才会经历到属天的权柄的真实。让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知道，今天作为你的孩子，你的门徒所担负的使命所在，让我们不仅仅愿意无论在哪里都传讲福音，都带人归向你，做你的门徒，也能够自己先遵行你的话，并且教导别人，一同照着你的话去行，去体会到你最终的应许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渴望更像你，耶稣，如此温柔圣洁，耶稣，你爱永留，毫无保留，无助，使我能更像你。我渴望更像你，耶稣，更多慈爱怜悯，耶稣，谦卑自己为我舍命，哦主，我愿更多像你。Just try